教育电台全国网收听频率，台北、桃园及高屏地区 101.7， 基隆 100.1， 宜兰、彰化、台中、云林 103.5， 新竹、苗栗 103.9， 南投 98.1， 嘉义、台南 107.7， 恒春 99.3，花莲 103.7， 玉里 100.3， 台东 102.9， 澎湖 99.1， 金门 88.9， 马祖 91.5。
接下来请听优活在一起。恰恰恰，在一起，在一起，跟长刚在一起。下午的2:05，打开收音机，连上网路，优质生活，生活优质，让我们优活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08年8月18日礼拜二的《优活在一起》。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2:05，一定铁定不要打开收音机，连上网路，对不对？跟长刚一起过优质的好生活，生活铁定优质。好，2020，爱你爱你哟！哇哇哇哇哇！我满身大汗。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台中市中区这边的这个气温呢，这个表定上面是写33度哦，然后降雨几率是50%。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哈、哦，接下来讲这个应该比较老实一点。体感温度达到42度，我还是觉得体感温度好像跟我们这个感受上的那个热力的那个感觉比较接近。好，所以要请大家呢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避免中暑了。好，那我们礼拜二要进行的单元人物 special， 我们今天要来访问到这位 special 人物呢。天哪，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觉得他这个艺术的天分真的是浓得化不开呀、啊。好，他是谁呢？他就是目前呢正在中兴大学艺术中心这个展出的艺术家。那这个展出叫做雕艺科情，刘昌宏雕刻艺术展。我们今天特别访问到刘昌宏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所有教育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是，好，那只有我听过故事不行，我们现在要请听众朋友来听刘昌宏老师的故事。老师，你是怎么跟这个雕刻结下这个缘分的呢？
这也许是宿命的安排。从小就生长在三义的雕刻彩虹故乡啊、在耳濡目染的环境当中，眼睛所看到、所接触的全部是木头的香气跟木头的浑厚的那个本质。
是，好，从小呢就是在苗栗这个长大，听说你是铜锣那边的人。
是，
好，铜锣跟三义有多远啊？
隔壁。
哦，隔壁而已啊、哦，所以铜锣那边也是木雕的风气很盛吗？
没有，铜锣只是它比较着重于说一些农特产而已。
嗯，
像客家大宴呐、啊，就在铜锣。
哦，家的物件啦、客家菜我超喜欢的、有什么姜丝大肠对不对？
是，
还有客家小炒对不对？
是。
哦哇，客家大宴有哪些菜色嘞？
客家大宴只是在展览，那边好像也没有菜色可以吃。
是啊，是啊。好啦，我幸好我刚才已经吃饱了，不然现在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你刚才说到从小耳濡目染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妈妈是在地的三义人，
嗯，
所以在别人的外婆家是在澎湖湾，我的外婆家却是在三义的雕刻故乡。
嗯，是那。在雕刻故乡很多人啊，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耳濡目染成为雕刻家啊，所以你怎么看你小时候成长的那个环境？
因为小时候成长想说一直看的可能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个雕刻方式，像那龙凤啦、老鹰啦、老虎啦，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的素材。当然从小内心里就想在想说，从这些表现的题材当中是不是可以更多元更广角的去表达自己创作的意念。
哦，你的意思是你小时候就幻想自己未来是一个雕刻家哦？
是，因为在三义当中有太多的亲戚都从事跟木雕啦跟木器有相当的相关的行业，所以说自己心里在想这应该有很多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式。
嗯，好，那果然呢，老师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哦。好，听说呢，你跟木头结下的缘分跟爸爸也有关系。
当然，爸爸早期就在林务局当伐木的那个工人，所以说从小我在还未上小学之前，也都在林班长大。所以从小就看到这些木头，我想说木头就像人类，它有没有再第二专长或是再生的价值。
嗯，好，那爸爸在林务局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就是伐木的工作。
伐木、
欸、
所以你有帮忙过吗？
没有，我是在看。
哦，看哦、
欸、因为那时候还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而已。
嗯，是伐木的工作要做些什么呢？爸爸有跟你分享过吗？
没有，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啊。
嗯，
像他只有两条缆绳，就要把木头把它运过来、
嗯，
要跨越那河川。
嗯哼，
所以看那小时候也敢站在木头上，就这样一条一条缆绳这样过来。
嗯，好、
哦，所以可能说跟木头结下的不解之缘，是从环境的开始。
是，好，偷偷告诉大家。这个刘老师的爸爸呢，现在呢还在帮刘老师做一件事情。刘爸爸现在已经90高龄了，对不对啊？好，做哪一件事情呢？请大家猜猜看，等一下我们就会揭晓正确答案啊。那这一次呢，在中兴大学艺术中心展出的这个作品当中呢，还有一件作品呢，哇，那天呢，常刚在采访的时候呢，刘老师呢也特别带我去看这个作品，叫做《飞》哦，哇，要往哪里飞？这个《飞》这件作品呢，其实要做出来呢，它有它的一个超级的困难度哦。那刘老师很客气，他说：“常刚，我跟你讲哦，其实啊。”每一件作品要完成啊，都很困难 ，It's difficult。好，好，好，到底有多困难呢？来，我们请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要挑战哈、哦、木材它的变化性。有时候在木材当中，在外表你看来是完整的，也许你创作到一半的时候，它有很多需要探索而且不可知的部分。
嗯，
等你把它锯开之后，才发现，哎，里面是不是腐朽？也许你的设计全部都要改变。
嗯哼，
有时候甚至要放弃。
嗯，
好、哦，所以说创作的东西，它应该可以说起来是说叫天人合一。第一，老天爷创作的木材，人类去创作的一个形象。
嗯，
好、哦，两个去结合，才成为一个物象。那物象当中去表达他的灵魂。
嗯，好，那刘爸爸现在到底要帮你做哪一件事？
目前我父亲呢，他非常主张说，他从年轻磨练技，就是所谓那磨刀的那一套功夫哈，他一直都要帮我的忙。他觉得说，他磨的练技是最耐用，而且最可以用锯木头的，不管什么木头，他都有办法去磨出它的厚薄，然后用它的力度哈来迎刃而解。
嗯，好，很多朋友听到什么磨练，磨练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这个做雕刻的这个 艺术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要从原木上面取下需要的材料，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呢，就需要练练什么？
练锯，练锯就像摩托车的链条一样，但它有一头是锋利的。
嗯，好，90高龄的刘爸爸呢，现在呢还在帮刘老师磨这个链锯，哇，有没有很厉害？真厉害的哦！好，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请刘老师来介绍他这个整个学习雕刻的过程。他说他是无师自通。
别怕晒得黑，弹起来更健康，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出水不动加帅的你是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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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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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晒得黑，看起来很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出水不龙的甩头，你是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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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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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
好，真的就是要冲冲冲冲去海边哦！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我要夏天》。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就是说我要夏天，不管它多热哦。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9:05，收听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2:05，在教育电台彰化分台由长刚所主持的《优活在一起》，跟长刚在一起，呦呼。好，我们今天 special 人物要来介绍这位雕刻的刘老师啊。 那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小就是在苗栗三义这个雕刻的故乡呢长大的，耳濡目染之后呢，对于这个雕刻呢就产生了兴趣，而且呢这个爸爸也在这个林务局林班来从事伐木的工作，那因此呢对于木头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了解，确定吗？好，我们来考一下刘老师。老师，听说你对木头很了解吗？
到目前还是一直在学习当中。
是，来，我们首先要考的是块木。块木有什么特性？
块木它的香气，香气扑鼻，然后它的肌理纹理，因为它成长的速度慢，
是，
所以它的年轮特别的绵密，
是。那雕刻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因为木材哈，一般它的肌理就是导管性，都是直线条的，所以在横向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折断。
是。那有没有说用块木比较适合雕刻什么样的作品呢？
因为雕那个块木来讲，它本身的木材属于是说比较松的木材，它那种它比较适合一个量体的东西，量体的作品，
所以要很大喽。
对，会比较适合，因为它的肌理走向年轮的关系，它的年轮的那个密度，那跟它的软硬材差异性很大。
是，好，块木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hinoki 吗？
是是是。
哦，它是少数有香味的木头吗？
台湾大概有的就是说 hinoki、maniki， 就是红块跟扁柏。然后加上牛樟。然后香樟，这些都是具备一个香气的，然后萧楠木，萧楠木都是香气的。
好，叮咚过关。接下来考比较难一点，乌心石。
乌心石其实它有一个外号叫台湾铁，你用电机去锯的时候，你发现那电机会吃灰尘，
很难锯咯，加钉哦，
坚定坚定。
那怎么办呢？
它跟榉木都在台湾来讲都属于类似 一般人都很惧怕的木材，既重又硬，而且创作来讲费工耗时，
是，
所以一般来讲那会做比较粗犷型的造型类的作品。
所以老师你有在怕吗？
没有没有，因为创作者就是难行能行。
好，所以乌心石就是在它的硬出名的。好，那就是要雕刻比较粗犷的，真的不能雕小一点的吗？
有尝试过，所以作品当中用乌心石做很细腻的。因为像我们人生的任务就在挑战下一个更新的里程碑，才可以看到更远的愿景。
是，哇，所以老师是喜欢接受挑战的咯。好，来，红豆杉又有什么特性？
红豆杉它在表皮当中，你发现里面是红的，表皮就像台语在讲这北标，它就是比较软材的部分。所以红豆杉它听说还有医药性的价值性。
是，
而且它的成长海拔来讲，它都是属于台湾的一个贵重木材。所以说现在应该都没有办法去取得了。
是，好，所以红豆杉现在想雕也没有啦。
没
所以你以前有雕过吗？
有啊。
那它适合雕什么样的作品呢？
它也都属于硬木，它 最好表现的就是说，因为它表皮的颜色跟里面的颜色，如果你用巧色巧雕的作品，就最适合它了。它表现的会就好像彩色，但其实它是自然的色彩。
自然的色彩，所以如果可以抓到这一块木头的特性，自然而然的巧妙的就可以雕出你想要的那个作品咯。
是是是。
樟木呢？
樟木是我们目前来讲不管在绳子类或是说在各方面的家具用途面可能是用量最大的。因为它的肌理来讲纵横交错。所以形成的是说它比较有常态性的使用，而且它成长海拔有的比较低。所以而且比较快。
是。
所以在使用方面会比较多。
是，好，听说呢老师呢在雕刻这个艺术上面是无师自通，真的吗？
是啊，因为从小哈在三义长大，就看人家这样做，我想说啊，我就去买工具啊，回来从小时候就开始啊自己刻刻看，
嗯，
就这样一路到现在来讲都是边走边写啦，也不敢说无师自通了，其实自然就是我师嘛。
是，所以这个磕磕看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雕刻分成哪几个阶段吗？
一般哦，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最亲近的所谓睹物思情，一情一物，就从周遭的环境当中去截取你想要刻的创作景物。
嗯，
哦，所以一般因为来自于乡野田亩，所以是为一个乡土性的一个题材为第一个着手。
嗯，好，乡土性的题材，所以你第一个作品是
牛。
牛为什么？嗯，
因为牛是在好，我们隔壁哈，就是以前乡下，就是那个牛杂在那边，牛栏在那边，所以一个每天都看着它。
是，
哎，
嗯，
所以牛来
酒深情，
哎，那应该是男女感情了。
好，哇，第一个作品是牛。其实刚才呢，常刚在跟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小时候住在苗栗，可是呢十一岁就已经搬到南投县的草屯镇啊，哦。那来到草屯镇呢，他也呢去做雕刻的工作。
是
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在暑假哈，农家子弟哈，总是要多帮忙一点家务以外，还要赚点外快。
嗯，
刚好是因缘际会的安排，刚好在住家附近有就外销日本的一个基本的那些所谓 omiyage 的那种做法，
嗯，
哦，就去帮忙。那时候打工哈，觉得是很有趣，但越做越做出兴趣，又去想说不要用组合的。
嗯，
我喜欢用一体成型的创作方式，
嗯，
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人生旅途里面的冒险活动了。
是，好，这样子一个打工机会呢，的确是引领着这个我们的刘老师呢，从小在心里面种下去那颗种子呢，给他呢继续的养分哦，因此呢，他就会觉得说，那个打工磕出来的龙角、龙头、龙身，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就把它磕到位嘞？嘿，我就不信邪，我要自己来试试看哦。好，那到底呢，老师这个雕刻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第一个作品是牛，对不对？接着他会往什么科呢？在这一次的展出当中呢，老师呢一共是展出了65件的木雕艺术啊，哦。那相信呢，大家呢如果走一趟国立中兴大学艺术中心，就可以来看到这个精湛的作品。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刘昌宏老师的故事。
是让人懂，藏在心里的伤能有多痛，才能让人放不开，欲火忘记苦尽甘来。时间模糊了的错，已不能做什么，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祝贺，沿着渐渐淡淡的孤单努力去消化。
109年全国登山日系列活动开始报名喽！
爬山季节到了吗？
没错，
体育署自9月9号到10月25号推出一系列活动，还有最流行的线上登山哦。
只要报名参加，不但可以爬山赢健康，更可以抽奖得好礼。
哇，太好了！要怎么知道相关的资讯呢？
赶快上网搜寻全国登山日，一起来爬山。以上广告，教育部体育署提供。
这是落泪的声音，也是心淌血的声音，也是尿失禁的声音。吸毒将导致性功能障碍、肝功能损伤、膀胱纤维化，甚至导致脑细胞永久伤害。
毒品会摧毁你的一生，不能接触，勇敢说不，保持警觉性，不要拿一辈子开玩笑。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阿美姐，请问什么是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啊？
哦，只要是适用劳基法的单位，雇主都要依劳工投保薪资总额的2%办理提缴，由雇主全额负担，每个月随劳保费缴交。一旦事业单位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就能由基金先行垫付。
哦，那如果投保单位逾期未缴呢？
劳保局会按月挂号催缴，若还是没缴，会提供县市政府查处，最高啊可罚30万元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Yes，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这里是国立教广电台彰化分台，我们收听频率新竹苗栗 FM103.9， 台中彰化云林 FM103.5， 南投 FM98.1。好，朋友们，记得长刚小小的叮咛啊，你要去下载国立教广电台的 APP， 哇，有这个 APP 是不是超赞的啊？收听教育电台优质的好节目，收看及时的文教新闻，都超 easy 哦。好，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2:05呢，当然要锁定教育电台彰化分台，由长刚所主持的《优活在一起》。跟长刚在一起，哟呼！好，我们礼拜二进行的单元人物 special，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 special 人物呢，就是目前正在国立中兴大学艺术中心展出的雕艺科琴刘昌宏雕刻艺术展的艺术家刘昌宏老师。好，那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哦，那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真的是就是学到哪里做到哪里，然后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啊。那其实呢，他自己本身念的是这个工业设计系，对不对？那所以你没有做工业设计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雕刻其实都说明所有的设计都包含在工业设计里面。
嗯嗯。是，所以你学设计，又学中国书法，又学西洋素描，你觉得学这些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其实所有的艺术当中啊，它有一个相关的脉络，
嗯，
就是说唯美是求，
嗯，
哦，然后要怎么我自己企图把这些所谓国画的意境，哦，书法的线条艺术，包括雕刻那个刻痕，哦， 他留下的感情、哦、要怎么把这三种艺术把它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这几年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嗯，好，在努力。工业设计对你来讲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养分？
其实设计来讲它是无所不在的，就如同每每看到自己的作品，早期我们所讲的黄金比例，当然现在就是说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视觉感受当中去传达你要看到的愿景。
嗯，好，那刚才老师也说到他的作品当中其实都看得到看得出来书法的痕迹，对不对？
是是是、嗯、
怎么说呢？
因为一般雕刻来讲一般都是以阳刻，那书法一般都我就喜欢用阴刻，让作品当中产生那个视觉的落差，就所谓阴阳虚实，虚实的交融。
好，那西洋素描呢？
素描当中就关系着你用的刀法，或是说这该用线条的方式、哦、它转折了、嗯、它这种方向就是跟你的素描有关系的。
好，那老师觉得说当一个艺术家到底要理性一点呢、啊、还是感性多一点呢、啊、
当艺术家他刚开始都是非常理性的在思考，但创作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感性的带出，因为您发觉在情境的转换当中你会形成的是一个剧中人物，所以创作的剧情当中要自编自导自唱自演，在所有的剧情当中都只能自己去参与，角色当中都一直都是在自己在扮演，所以在每每扮演不同的角色当中要揣摩那个角色的心境，作品当中才能够传达你要的那种精神上的讯息。
哦，要自编
自
导自演
自唱全部都要自己
全部都要自己耶 all in one 自己包办哈。好，那如果了解刘老师的人应该知道哈，他的作品呢其实是百变哦，多元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木头这个媒材，其实老师的作品当中也有竹子，对不对？
是因为竹子代表中国人嘛，它的特性当中具备了很坚韧的一个精神，所以竹子跟中国人生活，其实严格讲起来竹木本一家，从古早我们最原始的建筑开始就是用竹子跟木头搭成让我们生活的一个使用的方式，而今把它转成艺术的传达那个方式。
所以竹子会比木头简单，对不对？
竹子其实就跟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他的个性跟他的特性。竹子其实它是一个完全导管性直线条的东西，它横向几乎马上裂掉。
是，
所以竹材的使用当中要用很巧妙的，而且它呈现一个弧度。
对，
而且它的厚度又有限。它厚度有限又呈现一个篇幅不大，所以在构图立意当中要很巧妙的设计，才会让那个作品会让人感受到那个竹材的美。
是，
当然礼记考工记讲过，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适者乃为良。所以说创作者他无论材质的转换，他的观念也随着在进步，然后再挑战，再尝试的崭新的一个创作途径。
是，好，那张刚你问这个话就是外行的啦，竹子有竹子的特性，木头有木头特别的纹理哦。所以呢在雕刻的时候呢，雕刻家呢其实都运用了不同的巧妙之处哦，雕刻出他们心中最适合最恰当最恰如其分的作品。好，老师真的讲得很好。那看过老师作品的人一定会有一种这个感觉，就是这个老师好像是真的不受拘束那种感觉。哎，所以你的作品是很自由奔放，对不对？
哎，我觉得作品当中就如同我们的生活，该喝水就去喝水，该吃饭就吃饭，就是那么的自然，不应该是说局限在一个传统的巢臼或框臼里面，因为如果那些绑住的，那叫工作， 应该不叫创作。
嗯，是，工作跟创作的确是不太一样哦。那既然是创作呢，就不会受到时空环境的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是，创作是天马行空，自由神往。
嗯，好哇，这个刘老师呢，果然是很享受在创作的那个氛围当中。
是的，创作第一个享受者是自我。
嗯，
其实在创作的生命当中看起来是艰辛的，我常常在讲，他虽然创作路途是孤独的，但成果完成的作品完成的时候却不寂寞的。
是，好，这次呢刘老师呢展出了65件的木雕艺术啊、哦、那这个65件的作品当中呢老师要怎么挑出来跟这个中部地区的这个朋友们来分享呢？我觉得挑其实也是有点难啊、哦、那这个65件的作品当中又可以分成哪几个类型或是哪几个时期呢？等一下呢我们会继续来访问到刘老师啊、哦、来跟我们分享啊、哦，那相信呢朋友们一定我也会从这个作品当中去感受到，虽然看起来呢就是很平凡的作品，其实呢他心里面要传达的可不简单。好，这首歌是郭靖的《拍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4:20。收听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2:05，在教育电台彰化分台由长刚所主持的 悠活在一起，跟嫦娥在一起，呦呼。好，我们继续要来访问刘老师哦。那老师的作品有很多，到底有多少件？
目前在展的，后来有追加，大概70几件
哦，那你怎么从那么多的作品当中选出这70几件呢？
这次在中兴大学艺术中心展的作品当中，它主题上包含了4大系列。
是。
第一个乡土系列，就所谓的乡土风情嘛，然后童年系列，童真童言童语哈、这种系列，然后闲草杂烩系列，就是说借由兰花的太阳来演绎什么哈、然后还有诗词歌赋系列，就古诗词当中去把它造就一个场景出来，
好，童年往事系列有哪些作品呢？
像小朋友写黑板啦、小朋友的他的在骑牛啦、在乡村的那种结合的一个生活的太阳、然后表现那种天真无邪、快乐的场景。
好，那这个时候是某一个时段你的作品吗？
是，其实创作者哈，应该都说，他每个时期都是交替在创作，他不可能单一，就如同我们的生活一样，他一直都是在多元。
是在哪一个这种氛围底下，老师会来创作这个童年往事系列的作品呢？
是因为小时候哈，总是跟一些。所谓死党哈、完成一块，我记得那童年的那种系列当中哈、是让人感觉说回不到那个时空，但却可以感受那时候的欢乐。
有一点那个回味童年的感觉哦。那这个系列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作品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像那个写黑板，一男一女，或是说。那个字该粘在一起，没有粘在一起哈、然后楚中天哈、变成林淡大的那种氛围，让在现今的社会紧张繁忙当中哈、带给你一个莞尔一笑的一个，它有那个效果。
哦，是好。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乡土情怀系列，那这个系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系列就描写哈、早期。牛对台湾的贡献，然后早期在农村那种朴实的景象，就像牛一样，他不言语，叹却从来不鞠躬，
是，
以稳健的步伐去筹出台湾扎实的成绩。
是，好，刚才老师也有谈到，他第一件的雕刻作品就是那一只牛，对不对？
是，
那牛，有在这次的作品当中
哦？没有，因为那个牛哈还在家里在休息的、
好，乡土情怀系列呢，也是这次展出作品当中其中的一项哦。那花卉草琴又跟其他系列有什么不一样吗？
花卉草琴哈，它的太阳当中哈就比较花俏了。因为所谓花嘛，它毕竟表现的那个太阳啦，整个的构图啦哈，它又。另外一个风貌呈现，
另外一个风貌指的是说花卉草琴，你大部分都是刻什么花？
一般都是刻君子之花，就所谓的从梅兰竹菊当中哈、去取样，或是荷花，荷花是最多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些君子之花当中，它演绎我们人生一个人格的标杆，或是说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花跟这个草，花草算不算在这个你雕刻的生涯当中会比较细微的那个部分？
是因为其实在比赛场当中蛮多都是荷花在得奖，因为我觉得说那懂得太阳也许是周敦颐先生写的爱莲说写得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以前背得太熟了，所以我觉得说用表现荷花来讲，好像是中国人不管在绘画在雕刻当中必须取样取材的一个题材。
哦，了解哦，这个花呢雕刻起来呢的确是有它吸引人目光的一个这个机会啊、那诗情画意的系列呢？ 诗情画意，
诗情画意就如同他有，譬如说朝辞薄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然就是有看到山，有看到那渔夫哇，撑他用撑着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爱那个采莲谣一样，哀乃一声过小桥，他已经哇撑过那千重万山了就是这样，他一天来的来还，把那个情境、那诗词里面的意境，他导入一个雕刻跟书法跟国画构图的一个布局，让你产生说耳目一新的感受。
是，所以这个系列的作品是以字为主吗？
以字以科全部结合，包括颜色。
哦，算是蛮丰富的啊。好，节目一开始呢，常刚有提到这个刘老师的一个作品叫做
想飞。
哦，想飞，哇，老师赶快慎重来介绍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
想飞这件作品它长度大概150几公分，利用木头的肌理，它的走向然后像 A4 的纸那个瞬间用无质的风把它带着飞扬的心情一个往上扬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个转折点都是不同的，所以他在表现技法里面已经超越了雕刻的范畴，而且包括力学，他的架构当中要考虑他的载重，包括他的恒久性，全部都要思维在构图当中架构当中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它是一个很难复制的一件作品。在国际来讲应该也没有看过这类型的作品。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呢？
因为我时常表现把大自然的风啊雨啊把它带进作品里面，这些像风无质的东西要怎么去展现它对我们的感受度。有时候风是可以感受它的凉，但是你看不到它，要怎么借由那些作品那么浑厚的木材当中让他感受到有风的那种力量。
是，好，那一般我们的作品就是所谓的 3D 嘛，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有带入所谓的这个自然的这种力量，包括风的这种力量，那这个可以叫做 4D 吗？
其实就算 3D 4D 来讲它最主要是对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作品给人家一个震撼就是说他看到我们虽然平常我们感受到风，但是没有去表现风，而且在那么木材那么浑厚的材质当中要去表现风它有点难度。
是，好，那之前呢这个我们也访问过雕塑家，那雕刻雕塑到底有什么样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也请我们的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在我们雕塑当中它是一个加减法，然后雕刻的部分它是一个减法艺术，在加减法当中它是以塑了，它可以用重复的方式，但是雕刻，就如同我们的日子一样，我们的人生一样，它一去不复还，它是从一颗木材当中一直剪一直剪，所以在你那个在立意构图，在你取舍的时候你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情，战战兢兢，丝毫不能受外界的影响而来创作作品。
哦，所以你这个每一刀下去的时候就是要这个千真万确，知道吗？
这常常在开玩笑说，这个雕刻艺术就如同一丝竹成千古恨，想回头一百年生，那木头给他一百年的木头你把它锯了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真的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哦。而且可能还要停干听。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访问到我们的刘老师。那我们知道刘老师呢目前正在国立中兴大学的艺术中心，艺术中心在哪里勒？就在我们国立中兴大学的图书馆的7楼。那艺术中心就正在展出雕艺科情刘昌宏雕刻艺术展。那这个展出呢会一直展到8月28号，那会展出刘老师65件的艺术的一个作品，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那刘老师真的哇很大气，因为呢这一些有些作品呢也开放义卖，要来作为中兴大学校史馆筹建的一个经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更谢谢教育电台所有的听众，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别忘了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2:05一定铁定不要打开收音机连上网路，对不对？跟长刚一起过优质的好生活，跟长刚在一起，呦呼。
青春